书接前文，项梁严肃起来了，问刘邦：“沛公，千里跋涉来到盱眙，不光是为朋友聚聚会吧？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，尽管讲来。”“
哎，好吧，大元帅荣炳。哎呦，怎么说呢？我难以启齿，张不开嘴。有道是无功不受禄啊。今天我就厚着脸皮把我来的目的说一说。我想借兵。
干什么？
借兵。
哦，借多少军队？
哎，
5000足矣。哦，借5000军队要干什么呢？要行军打仗是吗？
哎，
既然大元帅问了，我也不怕你们见笑啊。我刘邦好不容易打下2座县城，一个是沛县，一个是丰城县，结果我错用人了。我有个哥们儿叫雍齿，我们俩好的就甭提了，跟一个人相似。我在出发之前把丰城县就交给他了，留下1000军队驻守，我去抗秦。结果我走到半路，听说了这个狗日的背叛我，投靠了魏国，还在魏国借了军队，把丰城啊献给魏国了。您说我着急不着急？我马上回兵啊，我想收复丰城，结果我人员不够，我是伤兵损将啊。我万般无奈，想起怀王，想起大元帅了，因此我厚着脸皮前来借兵，要收复我的丰城，我的失地。哦，项羽在旁边着急了，项羽就说话了：“请问沛公，雍齿何许人也？这样的小人你怎么能相信他？他为什么要出卖你呢？”“
喂，
说不出来，丢人现眼的事儿，说不出来。要是常人呢，一般的人就不说了，找个理由就得了。”“谁能一杆子戳到底，问起来没完，你不答出来不行，没人那样。但刘邦有超人之处，喝的酒也搭着多点了。”项羽这一问他，刘邦二话没说：“
我说啊，啪啊，啪啊，啪啊，啪，
撤自己6个嘴巴。”在座的人无不惊骇：“
哎，怎么了？这是喝醉了，怎么自己打自己？”
脸上都是手印子。“
哎
哎，我是不仁在前，他是不义在后啊。”项羽还问：“你怎么不仁了？”“
我不是人，
我呀，悔的肠子都青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怕在座的各位见笑，我实话实说吧。8年前，雍齿看上一个小媳妇，那是个大姑娘。这个大姑娘啊，叫戚姬，长得不错，人家有钱，他迷恋这个姑娘，怕娶不到手，烦我做媒人带他去保媒。结果我去了，我酒后无德呀，一见着戚姬，我是神魂颠倒。各位别笑话我啊，男人都喜欢美女，我尤甚啊，我就忘记了朋友的感情了。后来我就不细说了，我们俩暗地里私情就发生了，这个契机就归我所有了，我把他纳为妾，我就不是个人，我就干了这种肮脏的事情。 我怎么想的？我是大哥，我应当先占有。三条腿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活人多的是，我想办法补报补报不就得了吗？结果后来我跟雍齿说了，雍齿也没生气，也答应我的要求了，这件事就接过去了。我认为这没事了呢，我给他保了多次的媒，找了几个姑娘，他都拒之门外。他说不忙不忙不忙，他不要。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，闹了半天，他把我恨到骨子里去了，恨了我这么多年呢，他要报夺妻之恨。这回我到了丰城，我们俩城上一个城下一个，他坦言骂我不是人，人面兽心，要报夺妻之恨。这一提我才想起了往事啊，我对不起人家，如果不办那种缺德的事儿，哪有今天呢？我不怕大元帅见笑，不怕少将军见笑，不怕在座的各位见笑，我是实话实说。但是呢，雍齿做的也不对，咱俩单挑啊，你挑明白，我这个人就是撂地下摔三节，得见响才行呢。你不应该怀揣奸诈，暗虚阴谋啊，把我的城池让给魏国，这有点过分了吧？因此我前来借兵，你要笑话我，认为我不是个人，就别借给我。刘邦一边说一边喝酒，脸涨得通红。一开始率厅里头鸦雀无声，就听他说，过了时间不大，在座的人全乐了。项羽把大拇指一挑，高，沛公，你能揭自己的短，能当众掏心窝的说实话，好样的，大丈夫。大伙一听是怎么回事，项羽一挑大拇指，那些大将全把手伸出来，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，坦言。说到这是这么回事，真就这么回事。就拿我们也是一样，有短处了谁敢公开，这么藏着那么掖着，哎，一旦有人问，找种种的借口，他不是那么回事，他那事不怨我，他是在咱们怎么的，得编套词儿掩护。刘邦的长处就是坦言，敢揭露自己的隐私，我是个什么变的，我就是什么变的，我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，就这一点就难得呀。项梁在中间坐着，一开始听不太高兴，后来转念一合计，人嘛，我也是个男人，虽然我是个老头了，我不爱美女吗？也爱。刘邦说的不假，人犯糊涂，一招棋走错可以谅解，但是雍齿的所作所为过分，太过分了，你出卖主公啊，出卖土地啊，这是因小失大呀。刘邦说完了，大帅啊，我这口气也出来了，我该说的话我说了，我想啊收复失地，我没那个力量，借兵五千，不知道您借给我不借给我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本帅就答应借兵五千，帮助你收复失地。真的，君无戏言。哎呀，我的大元帅！刘邦离席而起，再次跪倒，往上叩头啊！多谢大帅，多谢大帅，多谢大帅！项羽冲动过来了，伸手把刘邦搀起来，请起请起，沛公，魏国借给他多少军队不清楚，大概2000多人，他们一共多少军队，连我留下那1000大概3000多人吧。嘿，小事一段，我看你如此坦言，你不愧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，弹丸之地的丰城 有什么难取的？叔叔，传到令箭，我陪着沛公马踏封城，除了借给他5000军队，我帮着他把城池夺回来，你看怎么样？项羽说话的叔父无不应允。元儿，你愿意辛苦一趟，侄儿愿往。同意，得令。君无戏言，一言九鼎，兔兔你是个钉。刘邦难得跪着一听，将军你刚才说啥？我帮着你去收服失地。哎呀我的妈，我你哎呀我请上寿，我一拜蹦蹦蹦蹦，又给项羽磕响头。项羽闹了个大红脸，哎，不必如此，不必如此，小事一段，请起请起，该喝酒咱就喝酒。刘邦的嫉妒没法形容了，回来往那一坐，晕晕乎乎的，心说这是真的，我这一说这套话他们还挺高兴啊。哎呀，真没想到祖宗显灵了，大事办成了，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项羽挺身而出帮着我收服封城，哪想到这事儿啊，我能请得动人家吗？人家主动帮忙，难怪人家成就大事啊。将军额前跑下马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大人办大事是大笔写大字，这叫大人啊，我跟人家不能同日而语啊。感动的刘邦眼泪掉下来了，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我敬各位三杯酒，来来，大元帅少将军请，把酒喝下去。在这个席前，人们热烈发言，有时候谈正事儿，有时候谈闲话，唯独张良，张良是尊敬的客人，很少说话，听这个说噗呲一笑，听那个说噗呲一笑，还不露着牙齿，稳稳当当往里一坐，与众不同。别人捧腹大笑，他又是一呲牙。还有一个人不怎么说话，军师范增。范增坐到张良的对面，他听别人说什么，他也听见了。更注意的是，他的眼光没有离开张良，上下打量。心中思想，心说这个张良小白脸子，这人可难斗啊！张良这人当初就刺杀过秦始皇，轰动全国呀，做出惊人之举，这人胆子也太大了。现在一心一意想扶立韩国，将来前途无可限量啊！我得想什么办法把张良拉过来，为己所用啊！要把他能拉过来，也拜为副军师。我们两个人保怀王，保大将军项梁，万无一失。但是不知道他心里头咋想的啊？所以说呢，范增离席举杯，从别人身后转到张良身后。把杯轻轻一举，子房先生啊，军师，来，咱俩喝一杯。我酒量太差，你看我不敢举杯，只是走走样子而已，我也不能贪杯。那我们俩就碰一下，啪，就这么一小口。范增就问，先探探底，子房先生。有话您说，你来的这儿不会没事吧？难道还有什么要求不成？尽管先对我说。军师，说起来汗颜呐，我跟沛公一样，也是来借兵的。哦，你也借兵？所为何故？ 当然目的不一样，我打算福利韩国，现在各国全都恢复了，唯独韩尚未恢复，我跟公子成达成协议，我前来借兵，而后回去恢复韩国，无兵少将怎么能行啊？可是话我还没说呢，我恐怕大将军大元帅等人不答应。放心，我一定帮忙就是。哎呀，多谢军师。他俩说话说的是悄悄话，声音不高，别人没听见。别人碰杯饮酒，又说又笑，把他们的声音就给掩盖住了。范增坐的心里有数，回归原座，不言语。这话他不能说，上头有大帅，有少将军，不能逾越。哎，往这一坐，喝酒。果然，项梁说话了：“子房先生在，您来肯定是有事儿吧？请明讲。”好吧，借兵。哦，你也借兵？正是。借兵多少？10000。张良也不客气，10000，翻了倍了。借兵何用？福利韩国。大元帅，我敢做个保证，一旦韩国福利了，我一定建议国军韩楚联盟共同抗秦，成为楚国的亲密战友，这我可以保证。使用完军队如数奉还，如有伤损我必加倍赔偿，痛快痛快。项梁点头了。项羽说话了：“叔叔，咱们说话算数啊，我子房先生什么时候用兵？越快越好。既然如此，叔叔马上传令吧，这事交给我，点10000铁甲军交给子房先生。可以，明天你就可以照办。待命。”嘎巴溜丢脆。还是那句话，大人办大事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九鼎，不能拖泥带水。张良是非常感激啊。这时候范增才说话了：“大帅，少将军，有道是大军未动，粮草先行啊。打仗打的是什么？全靠军用物资，否则千军万马也打不了胜仗啊。关于这后方供给的事，您怎么考虑的？”军师提醒提的非常对，你做个预算清单，由楚国全部支付，这可帮了大忙了。10000人呢，人吃马喂，得多少粮食，多少草料，帐篷行军得花多少钱呢？项梁一句话全包下了。张良一听，哎呀，范先生你真是我的知心，我张良必定报答。刘邦和张良到楚国来借兵，没想到出奇的顺利，两个人乐坏了，对楚国，对项梁项羽佩服至深，无限的感激。因此这刘邦也就放开了，频频的敬酒。刘邦一想，话虽然说到这儿了，还没有实际行动，恐怕有变，他还想杂对一下。哎，大帅请讲。我借兵5000，张公子借兵10000的事儿，咱是不是最后就算决定下来了？哈哈哈哈，大丈夫吐吐嘛是个钉，焉能有变？多谢多谢。不过坏了，刘邦的心就往下一沉，很多事情都是不过之后做文章，这不过是啥意思？ 连张良都为之一惊啊！
哦，就想问，不过啥呀？
项梁说了，因为我们福保的时候，怀王千岁，像这重大的军情，最后还得怀王恩准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们保的是最高元首，就是楚怀王，这个是我禀明怀王之后，给怀王降旨才能最后决定。刘邦心说呀，是这么回事，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没五音难正六律，这人呢等级森严呢，那怀王没批准，你手下人就做主了，哎，不像话，所以就得同意。是是是，那是自然，说是那是自然，难免心里的敲鼓。什么时候批准呢？能不能有变化呀？这玩意儿说不准呢。就许瞬息万变，但表面上还不能带出来。频频敬酒，这酒啊就喝到高潮了。项梁喝的也不少了，吩咐一声：“五月伺候。”干嘛呀？歌舞一回，以助酒兴。王宫里有的是美女呀、啊，选出28名，连歌带舞，又敲又唱。将官们大伙儿合掌在这儿合拍儿，哎呀，达到了高潮啊！歌妓们跳完了舞，纷纷退出帅府。欲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